虽然现在还有一些气味，现在我们的同工猜想可能是我们的空调太努力的工作，所以用到冒烟的地步。那各位聚完会回家，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说今天你一定去过烧烤店，就是这个原因。很对不起，现在我们又回来了。那今天呢，我们空调就关掉，所以大门窗大开，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凉快的天气。让我们再有点祷告好不好？主，我们谢谢你，让你的教会，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在应急的时候能够显出一个团体的见证。我们献上感谢，到底我们在这里是为什么？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求你再一次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安静我们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一醒来就跟美恩师母在讲，我被一个噩梦吓醒，但是不是这个噩梦，我梦见，那是个真的啊，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梦见我在一个地方讲道，就是说教会的宗旨头一个是什么，就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那我急得不得了，拿了个麦克风到处在回头讲上次讲过的，是不是我们教会？教会的宗旨一是什么？哎呀，感谢，谢谢你们哈、啊！所以那个梦一定是别的教会的，因为你如果讲二就忘了一哈、啊，那就糟糕。感谢主哈！如果你说我忘记了，你不要有太大的罪恶感，你跟有很多弟兄姐妹记得，如果你前个礼拜讲的教会的宗旨、教会的使命一的时候，你是高举神的荣耀，你说我不记得内容是什么，那上个礼拜子怡牧师讲什么啊？敬拜与人生哈、啊，敬拜与人生又是一个讲敬拜的题目，而且下个礼拜我会出门，但是下个礼拜的张宗培牧师又要借着一篇诗篇来讲到敬拜。那为什么一直讲到敬拜？敬拜在圣经上是一个大的题目，是需要我们多多来学习。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教会的使命的第二点，好不好？是什么？你说你还没讲，我怎么会记得？但台上面有的是什么？扩展神的国度，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读神的话语。以赛亚书54章第2节，我们用中文读一遍，之后呢，用我念英文的圣经，你们翻译，好不好？一起来，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好，我讲英文，你翻译哈。Enlarge the plate of your tent. Stretch your tent curtains wide. Do not hold back. Lengthen your court.Strengthen your stakes. 感谢主，我们教会出了这么多翻译的哈。好，这一段我们很熟，我们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到20节，我们还是同声来念。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耶稣就拜他，还有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我们再一次侍立在你的大使命的面前，你最后的交代也是你最大的命令，让你的儿女，让这2000年来你的教会、你的身体在地上的责任这样的清楚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这位发命令者是谁，让我们看见一点一点的看见你的命令，你赋予教会的使命 是什么，以至于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能够人人皆兵的成为你的勇士。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一开始要讲到，到底我们宣道的基础，我们的 foundation of mission 到底是什么。我们稍微回去讲提一下，上前一个礼拜我们讲到，如果敬拜高举神的荣耀是我们的使命的话，到底它的基础在哪里。我就用前一次讲到的一节圣经来让各位看见，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5-18节，这边说为什么它是我们值得我们敬拜的，而且是让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在这一段的话语里面，你看见主要的两个点，头一个，因为他是造物主，因为他是造物主，他是 creator， 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你除了这个原，你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我们没有存在的价值跟意义，而且所有的原因都不在。所以我们的受造，这位造物主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在同样这段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他是头一位从死里复生的，说到他的降世，说到他从死里复活，成就救恩，而且升到天上。这是第二方面的原因。第二方面的原因，因为他的为我们这些罪人，这些堕落的族类死，就把我们这些罪人从罪恶里面赎出来，好像当年以色列民出埃及一样，就从离开这世界，离开罪恶，我们成为一般 redeemed people， 成为一般被赎的族类。这一般被赎的族类也就成为一般的新造 new creation。 我们在这个新造的里面，他是我们的元首，所以我们敬拜他。所以敬拜的基础，在一个是他是造物主，第二个他是救赎主。在他的造物里面，我们是受造，受造向造物主来敬拜。在他的第二点，他的救赎的里面，我们是蒙赎的族类。我们今天而且一到永恒，都是因为他救赎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成为新造。新造有一个极大的目的是敬拜他。所以在我们敬拜的基础的神学是在这个他的创造，而且第二点感谢主，头一点是因为他的创造，第二点是他的救赎，感谢主。好，你记得敬拜的基础是他的头一个创造，说到他的新造，这两个好不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宣道的基础，刚刚各位已经读到的圣经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跟他们约定的一个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这是上一次我们讲到敬拜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之后，他们见到他就拜他。在圣经上很多的地方，当这些门徒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好像一个凡人，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但是他像一个凡人一样跟他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休息。但是当他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这些门徒就认识他是谁，他们就拜他。当他在变化山上变相的时候，在启示录，当他在约翰的面前启示出他自己的真相，他是那位在教会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是那位死而复活者。当人认识他是谁的时候，他们就敬拜，而且扑倒在地上来敬拜他。一个人的敬拜是因为认识他是谁，一个人不懂的敬拜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他到底是谁。在这一段的话语里面讲到，头一个他拜他们之后呢，他们敬拜他之后，耶稣基督就进前来，就发号司令，对他们说，天上地上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哦，有谁讲这种话，天上地上，在地下能够一个国家的权柄，有些时候打这个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个是领袖为了保存自己的地位，让他的子民死伤无数，这种残忍的打打杀杀的在我们地上我们看够了。但是耶稣基督借着他自己的死，他没有割人家的命，他没有杀人家的命，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说 天上地上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只有三个人要去哈，所以怎么样？所以你们要去做，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今天我们所谈的就是去，这个去在英文，在原文就是 go， 就是去啊，但是它的格位啊，位格是 imperative， 是命令式，所以今天来念这个中文呢，就加了个要，表示是命令式，而且中文有些地方说你来吧，那就是说过来，就一个字来，那这个地方就是主耶稣说，所以你们去，就命令式，就这一个动词去，而且是命令式的声音对他们说的。在这个地方，一个死而复活的主，他用他的死而复活证明他是生命的主宰，天地说到空间的主宰，这边所说的不光是在地球的地，说到整个宇宙的穹苍，从时间跟空间上，从生命上，他是整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这边对他的教会，对这2000年来神的儿女发号施令，在这边不是一个讨价还价，在这边不是一个说如果你有空，也不是请你将要去，他说去，现在去，没有条件的，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是这个主位客位没有摆对，我们觉得我们是主，所以哎呀，我需要申请身份，我需要这个答辩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我需要要买房子，我的孩我需要生儿子啊、我需要这个找到好工作，我需要把我的父母亲从中国接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对，这些都成为我们的祷告。现在我们需要是下个礼拜我们的冷气机不要再冒烟，我们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对不对？可以为这件事祷告，但是请你记得，他是主位，我们是客位，我们是副位。如果我们主位跟客跟副位摆对，你我的祷告是为着他，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冷气机修复来祷告，是为什么啊？因为人家说有人头一次到我们教会，他说这个教会怎么收完奉献就散会啊？不大妙啊，不大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为着我们在这边能够听见弟兄姊妹的献诗，看见啊，能够把信息解开，我们也在听到中间，在唱诗歌中间，在祷告中间，把我们的敬拜献给他，一直到最后，我们在彼此的交通跟报告里面，我们也在敬拜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能够把主位跟副位摆上，我们就知道不是一个有可选择的，因为他按照他的创造的造物主的地位，按照他救赎主的地位，你我是他买赎回来的，所以就应该全心全意归给他。那你看这个，在这个基础上面，宣教的呼召，这边有很多神对历史历代里面对人的呼召。刚刚我们唱了亚伯拉罕的神哈、啊，这个亚伯拉罕的神，这个地方是神在约翰福音第12章第一节对亚伯兰，他以前的名字，连他的亚伯兰这个的名字都是神给他改成叫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这个地方就叫是神给亚伯兰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命令，是要离开他原来的地方要去。接下来你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工400多年之后，神差遣他的仆人摩西，他也说神要他，神说我现在在出埃及第3章第9节第10节，现在以色列人在那边做奴工，他的哀声已经传到神的耳朵里面，我看见埃及人怎么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长老，却不是长老，法老哈，对不起，请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哈，你看大家都在笑，就是长老没笑哈。那个啊、 这个地方是神打发，事实上摩西已经在旷野里面四十年，他已经习惯了那个放羊的生活，他头四十年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他有各样的功名，有各样的技术，都学问都学了，但他习惯那个，他到了旷野已经这个时候已经四十年，神打发他离开旷野，要回到他以前逃离的埃及去，要去见而且埃及的法老王啊。最后到了出埃及记13章18节，他见了法老王，他说要你就神继续对他们说，你跟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就是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在旷野，现在求你，很客气，这头一次求你容我们的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干什么？要祭祀我们耶和华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以后摩西亚伦跟这些众长老到法老王面前，就是这么一个信息，容我的百姓怎么样去。这是1991年美恩跟我蒙召的时候我们见证的主题，容我的百姓去，不要被这个地上所捆绑，要去到什么地方去？到旷野的里面去服侍我。旷野是一个艰苦的地方，而且以后要进迦南，我们讲过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以后打进迦南，约书亚将军打进迦南，我们这些圣经我们前几年我们都讲过，不简单，离开埃及进到旷野，在旷野40年就进到迦南，这是一个艰苦的路程，是个征战的路程，但在这里面神给他们看见，为什么他们去，并不只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的痛苦跟辛劳，而是要有一个正面的目的，是去来容我的百姓去来服侍我，来侍奉我。这不光是这样子，到了新约的时候，虽然这节圣经上是没有一个去字，但是圣灵在主耶稣基督复活，死而复活之后，他跟他的跟他有10次的显现之后，他要被提上升的时候，出名的经节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直到地极。主的命令，他们当时在耶路撒冷，神要叫他们到他从耶路撒冷城到犹太省，之后到隔壁的省，不相信的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地方做见证可以是做见证，好像做一个动词做见证，也这个地方的翻译你可以看见是这些人成为见证，而且 martyrion 这个字是寻道者 martyrs， 你们要到全地去做我的什么？做我的寻道者。哇，我不愿意寻道，我想做个快快乐乐的基督徒，能够人家看你，哎呀，我的太太也好，我的儿女也好，我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耶稣基督说，你要做我的见证，成为我的见证。这个字就是 martyr 的字根，原来的字是你除非成为一个寻道者，向着自己死，我们没有办法见证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个是严肃的呼召，对亚伯拉罕呼召，对摩西的呼召，对新约教会他的使徒的呼召，到了使徒行传16章，很基本的，到保罗他们在小亚细亚，在亚洲这边，现在的土耳其这边传福音，但是到了 Troy， 到了Troy 是特洛亚，谢谢哈，中文一下忘记了。到在那边看见马其顿人的意象，马其顿人这意象里面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保罗跟他的同工路加这些同工，就既然看见这个意象，他们就要随即往马其顿去。就是这么一个小步，他们就从亚洲跨到了欧洲。跨到欧洲，到了马其顿省，也是现在的希腊啊，这块地方在上面，希腊的上面。那他们到了那边，就开始向那边的人，马其顿省来传福音，建立菲利比教会，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 保罗的整个的大转向是因为看见的异象。今天我们的挑战，今天呢我们的挑战，头一个是我们的无知。我这个不是在骂人哈，我们对主的主权跟命令的了解不够，我们不觉得他是主位，他可以对我发号施令。我觉得我要对他发号施令，我要求的，我的祷告你要听，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他到底是我们的谁，他是我们的主宰，他也忘，我们也无知于他对我们的托付。这是我们今天一个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在这边生活的目的，我们觉得刚刚中医我们主席的祷告，我们教会的头一任的主任牧师焦元廉牧师，之后他在这边牧养把教会建立稳定了之后，他在这边六七年把教会带到差不多一两百人的时候，他就回到东南亚还福音的债，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牧者，变成宣教士。以后李秀全牧师18年在这个地方牧养，以后他也成为宣教士，我们觉得很满意。而且我们还差遣了20几位是我们自己教会的，但是这就够了吗？我们的中文堂已经有六七年没有任何人受任何的感动能成为宣教士，因为我们沾沾自喜，我们每一年送出去30多万，我们教会已经差出去20多个人，比起别的教会还不错，关起门来说。但是你在哪里？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呼召是朝着别人的，因为有一个原因，我们惧怕。我们好不容易哇，从东南亚，从台湾，从香港，从新加坡，也从中国来到这个地方，两手空空，有顶多的是2个大皮箱，里面有几件破衣服，几个臭袜子，我们就这样子来了。到今天来不敢说啊，衣锦还乡啊，大概大大小小大概还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一拿到绿卡，我知道一拿到绿卡，有人在这边等了10年，再赶快回到中国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他回去啊，访问2个礼拜就回来，不是永远就去了。哎呀，我们这一代的华人哈，好不容易能够留在美国，所以你说哈，你要呼召我回中国，你简直杀了我一样哈。所以我们惧怕。而且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东南亚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我自己啊，跟美恩两个人在美国东岸一留就留了20-30年，就有一天主呼召我们啊，去了温哥华。对我们来讲，我们到了温哥华，我们觉得同恩同种，那还有什么问题？他们都是亚洲来的，我只是30-40年从亚洲来的。到了那边之后，我们发现哇，我们那是我们的 second culture shock。第二个文化冲击，怎么呢？我们在美国东岸这个保守的地方，已经我们吃中国人东西，讲中国话，但是我们不晓得，我们已经慢慢潜移默化，骨子里面变成一个小老美，我自己都不知道。你不要骂我，你也跟我一样。等到我们到温哥华碰见头新的移民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哇，这20-30年。在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我并对我很陌生，因为他们的新的发展我不知道，他们的口头禅，他们用的语言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词儿，我要重新学起。哇，更好像第一，你说什么是第二次的文化冲击？头一次是文化冲击，是从当年从东南亚到美国的时候，人家讲什么人家讲什么英文，我们英文已经学了6-7年，人家讲英文我们听不懂，因为我们学英语都是为考试的，所以那是头一次出国的时候，教授讲什么听不懂，别人普通的对话也听不懂。那现在呢，在这边一待待了30-40年之后呢，我英语的反而听懂比较多，中文的还有特别现代的亚洲，我所了解的很有限。我很羡慕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常常有机会回去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去那样的地方，有没有惧怕？有惧怕。你如果现在要我搬回台湾，搬到中国去，我相信哈，我相信我们的那个薛丽华他们在这边，你搬回去，你要适应多长时间啊？他们现在已经在上海很久了，这个汤传斌他们， 如果现在要回来又要重新适应，对不对？我们人是非常非常有限，我们对环境的变迁是有惧怕的。我们不但是这个我们是怕人哈，因为我们跟别人传福音，跟别人宣道，我们觉得我们对他的了解不够。跟外族，刚刚我们说跟外族那更恐怖，更恐怖。所以你看当时的约拿要去跟尼尼微传道。我今天不是讲约拿书哈，上次在 Lower 的夏令会我讲过。那你是一个小国，是个以后会被亚述帝国亡国的一个以色列国的先知，跑到那个尼尼微大臣是这个这亚述人 Assyrian 他们的京都那么大的城，他们一个小国，一个小先知，一个小人物，怎么到一个异族去跟他们传福音呢？我们会害怕。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光是如此，我们怕被人拒绝。哎呀，我传福音，别人万一拒绝我，多难为情。你有没有被拒绝过？没有哈，因为你从来没传过。你为什么头一次都不敢传？因为你还没有出去的时候，你已经觉得会失败。我这样子去讲，我怎么能够人家能够折服人家呢？所以我们教会要请名嘴来讲道，要请出名的这个 well known 的 evangelist 来讲道。如果我能够跟袁志明牧师一样，如果我能够跟冯秉成牧师一样，我能够跟华兴牧师一样，那我就可以出去。但是我今天我还是另请高明比较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吗？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乃是神的大能。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以前讲过，我再讲，我自己以前的牧师刘富礼牧师也是正道神学院的院长，他现在刚刚退休。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他就讲过这个，我在这边一定讲过。有两个炸山的工人，你听过吗？有两个炸山的工人各带两磅的 TNT 炸药去炸山，有一个工人身强力壮，有一个工人最近身体不好，比较软弱。他们两个人挖一个洞，把这两磅的 TNT 炸药摆进去，之后他们都摆好，引爆的时候，哪一个工人炸的山的洞会比较大？挖的深啊，他们假设他们挖一样深，好不好？你是真聪明啊！假设他们挖一样深，埋好，哪一个人炸的洞比较大？一样，为什么？因为炸药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你我这个能力够不够，声音够不够大，是这福音怎么样，是什么大，是神的大能，不是，是那个炸药本身爆炸的力量。你相信当你传主的话，按照神的话来传的时候，按照神的圣经来传的时候，神的话自己是福音的能力，你我只管传，只管传，你不要管人家信不信。你说我不会，是因为你不去传，你传就越传越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我觉得最不得时的时候，我讲一个老故事。哎呀，不行了，今天那个时间来不及哈，以后再说那个老故事。好，对不起啊。那还有呢？哎呀，很属灵啊，我没有恩赐哎，好谦虚哈。有没有人没有传福音的恩赐请举手。哎呦，一个都没有，我们教会都是传福音有恩赐啊。哇，感谢主啊。我希望你今天出门的时候你就记得你是，我老实告诉你，传福音不是恩赐啊，不是恩赐啊。如果你在圣经上找到传福音的恩赐，我送你$100好不好？啊，这下子便宜啊，牧师要赔本的。哎，以弗所书第四章，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传福音的，哎，牧师跟教师，对不起，那个地方的传福音的是 evangelist， 是传福音的人。哎，你说这不就一样吗？哎，有些人像我就不是一个 evangelist， you're wrong。那些人是神特别设立成为有恩赐的人，他们来成为福音的出口。但是传福音这件事 ，evangelism。传福音，把耶稣基督救我的好消息告诉别人，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跟我一起来，传福音 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再来一遍，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我看有一两个人没有开口，他可能不是他的天职。我再来一遍好不好？请你你有没有声音我不管，你最好嘴巴张大一点好不好？传福音是我的天职，传福音是我的天职，是神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天职。你说我没有负担，我没有感动，不要讲这些属灵的话来解释自己的惧怕，自己的无能。你只要我们敢向前去。有一个牧师，他那句话看起来不重，其实很重。他说你在教会的里面，如果你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他说你 either 你是 missionary， 是宣道士宣教士， or you are just a mission field， 你只不过是个宣教工厂。你说这什么意思？我怎么变成工厂？你意思就是说你需要别人把福音传给你。如果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你已经不是宣教 mission field， 你不再是一个宣教的对象的时候，你就是什么 missionary， 你就是一个宣教士。哎呀，你说我从来没想到，我想李牧师出去就够了，杨一泽牧师出去就够了。哎呀，有这些人出去太好了。哎呀 ，Jason 啊 ，Ella 他们出去，我们开心的不得，我们就要奉献为他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不是宣教士，你是一个宣教的对象，你是一个福音的朋友，你还没有清楚信主，或者你清楚信主，但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一个 missionary。mission 什么意思？任务、使命。你不知道自己是一个 missionary 宣道士、宣教士，是一个有 mission 的人，有使命的人，有责任的人，有目的的人。你不是在这边有目的的，你就是一个福音的对象。对不起，这句话很重的一句话，但是我相信能够提醒我们，你我每一个人，我们的长辈，我们从长到小，没有一个人不是 missionary， 是带着使命的。所以不要再讲我没有恩赐，我没有感动，我没有负担。你可能是没有时间，对不对？我们都很了解，在美国最困难的就是没有时间。你吃饭有没有时间？吃饭当然有时间了。有些时候我们出去玩有没有时间？也有哈。这个做很多其他的事有没有时间？或者问您的时间到哪里去了？你说我就是无事忙。那所以我忙到一个地步，就没有事情在那边团团转的忙。有人呢，哎呀，现在 Boston， 对不起啊，这个我有借口，或者我跟他们青橄榄一样穿制服啊。我们如果 Boston 去盖 casino， 我们基督徒反对，我们不愿意。但是如果那个大的赌场盖起来，你说我去，哎呀，听那个朋友坐了发财车哈，那个游览车从纽约从各地来，他们叫做发财车哈，发财车谁发财？赌场老板发财哈，你只是送钱。但有一个人刚好一下子赢了一大堆，哇，在那边做见证，也做见证啊，跟基督徒一样。有人是被这些恶事捆住了，有人是被一些杂事捆住了，无事忙。还有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被很多合理的事情。你说出来名正言顺，儿女需要学习，学习什么呢？念书要需要学习，否则呢？如果我们老爸老妈尽我们的可能搬到 Lexington， 啊，这样搬到 Bedford， 我不好意思讲我住的地方哈，啊，打破头要冲到这个地方来，进这边来好像保证上 Harvard。哦，但是我发现也不见得每一个搬到 Lexington 的都进 Harvard， 所以呢，我们到 Lexington 教会聚会聚会，说不定我们的儿女也可以上 Harvard。你知道我在逗你们啊？你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不是说不要教管儿女，不要照顾家务，但是很多合理的事情，让我们忙到没有办法来。想到主，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自己在1991年蒙召， 但是在85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那个化学公司的经验我大概有了，我希望能够换一个地方。那我心里面呢，就很想去 Houston， 因为我在美国南部啊。那我就那次有机会出差到 San Francisco， 我们的 ASHE 的 convention 啊，化工学会的 convention， 我在那边也跟人家接接头，看看别的公司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哈、啊，去找关系去。那但是到了旧金山呢，就碰见我的一个长辈，叫方克仁弟兄，他是一个传道人，他也是我以前的带领我的大哥。结果他就跟我讲，他说开弟弟兄啊，他说你是学化工的，你要记得你的化工是你的副业。嗯，化工是我的副业，我靠化工吃饭的。他说你的主业是什么？传福音的，传扬耶稣的。他那句话我说了，我到现在我不会忘记。他说你借着你的副业到神带你去的地方，你借着你的专业，你到带你工作的地方，但你记得你是一个从年幼就信主，而且你到任何的地方是一个成为传扬福音造就圣徒的人。这句话在我脑筋里面一直到我自己成为传道人，我发现我没有副业了，这就是我的主业，我的主业就是我的副业。但是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每个人都要来做牧师，但是你记得你的专业、你的家庭、你的传福音的范围比比皆是。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个长辈啊、如果你身体不好，你原谅我举这个例子，他已经年老，住到 nursing home， 住到这个养老院里面，他自己的各方面吃喝拉撒的事情都需要别人照顾。我们的老姊妹是一个从年幼就爱主的人，她说感谢主，我现在成为我养老院的 missionary。 我说大家都希望我们不要到那一天，要死就火车火马马上就走，对不对？跟我岳母一样、不要这么、到那天，哎呀，插许多管子啊，这个要穿尿片啊，哎呦，我希望我不要到那一天。对对对，我们没有，我不用说、我们都希望做那样的日子。但是当我们的姊妹自己在养老院，在 nursing home 的时候，她说我旁边都是跟我一样的这样的人，他们也跑不掉，我就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一个个信主，好不好？哇，你住到养老院，最后人生最后的阶段，你仍然是一个带使命的人，你成为一个 missionary。 哇，那个老姊妹的见证让我非常的受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你的主业？你自己去想，你的副业、你的主业到底哪一个是？我们常常是因为哎呀，我们教会有福音的节目，有讲员来，所以我们就方便哈、啊，而且我们马上要来的特别聚会要保证有儿童照顾，希望不敢保证呢、啊，除非甘良生弟兄保证我们的冷气不要再出问题了、啊，我们很多很多的保证，希望你能够安安全全在这边有个舒舒服服的享受，在这边能够。这是 convenience， 是方便，还是你的 commitment？ 到底我们传扬主，我们宣教，我们自己在本地或者在外地，我们是因为方便，还是因为我的尾声？同样两个 C， 一个是 convenience， 一个 a matter of commitment， 到底是哪一个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人？还有 go。去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要离开舒适区。去年的头一个礼拜，潘牧师就讲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事实上是很不容易。我们现在在一个有组织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的 Awana 儿童节目好得不得了，青少幼的施工好得不得了，所以让家长不得不来，所以我们的人丁兴旺。但是我常常，你原谅我，特别教会的长老牧师原谅我，人丁兴旺并不一定是福音兴旺，人丁兴旺并不一定是灵命兴旺。人多的地方，菜市场人也很多， shopping center 人也很多，赌场人也很多， 但是在教会的里面，人能够看见一件事情，我在这边敬拜，我出离开教会的时候，我能够到人群，深入人群，能够去化整为零的，你到哪里去就带着一个宣教的使命，就你我们散场出去的时候，有700的人成为宣教士出去。哎呀，你说我们教会已经挤不下了，你还要讲这个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主耶稣的命令是什么？不是来哦，是去哦。当然我们来在一起来敬拜神是一件好事，但是来的目的是为了被差派出去。出去的时候，我能够在菜市场的里面，我这边没有写下来啊，在菜市场的里面，在学校的里面，在我的职场的里面，在我的家庭的里面，在我我不在这边的家人，在中国的家人，在台湾的家人，我可以为他们祷告，能够让他们早日蒙恩。如果你真的这么珍惜你得到的福音，你不会是一个对你自己的亲人没有感觉、没有感动、没有负担的人吧。让我们同心同步来这样传福音。有人说了一句挖苦的话啊，有的基督徒啊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你们听过？搞政治斗争，在教会里面争权夺利，也内斗很内行，外斗呢出去传福音外行。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是一个内斗外行外斗。有姊妹们搞糊涂了，把我也搞糊涂了，你懂这个意思哈。我们的宗旨，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方向，我今天没有时间，我们的 strategy， 我们的策略，宣道的榜样不光是亚伯拉罕，不光是摩西，不光是保罗，不光是李牧师，不光是焦牧师，不光是我们猜出去的这20多位的宣教士。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讲天国的福音，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羊没有牧人一样。哦，你说不，在我们包圣这边都是高科技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这边一下子哎呀，夫妻两个有好几个 degree 啊，没有问题，在这我们啊，他们在这边日子很好，但是他们没有耶稣。没有耶稣的后果是什么？今生一切都好，对永恒没有把握，没有盼望，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当我们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看他们成为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羊牧人一样。你说我们教会已经很多人，我们教会过去几多少年成长了一倍，但是在 Boston 地区华人成长几倍。我不要讲别的，我离开 Boston 的时候，一个中文学校，现在那个中文学校还有其他的中文学校，好多雨后春笋啊一样的多，而且每一个都好大好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传福音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除了教会以外，他们有很多可学习的地方，有很多可玩的地方，有很多叫交友的地方。以前你包饺子就有人来，现在你可能要请吃龙虾才有人来。而且 post-90 这个后现代的，他们最重要的不是要请你包几个饺子送他几个破锅铲碗盆，你用旧的给他，你要买最新的给他，因而且他需要你去带他去买名牌，而且是你买不起的名牌车，他要你陪他去买。变了，这个是我们的舒适区。我跟美恩他现在我的衬衫都是美恩买的哈。我一直记得是10块钱一件衬衫，所以我到现在觉得衬衫还是超过10块钱我就不买。你们都笑我，不光是我太太一个人笑我，所以我就是这样一个老古董，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工厂有变化，我们唱的诗歌，我们讲的道，我们解释的圣经，是不是能够适应教会外面的？我说我们教会四面墙加上房顶，又有地板，哎呀， 我们在这里面喝的乐得要命，乐得要命。但是外面的人，他们所看的书，他们所吸收的文化，他们对福音的接受的方法，我们变成一个老旧的。你我讲话对他们来说像个外国人讲话一样。主耶稣在是道成肉身，他到深入民间。我常常在问，主耶稣如果今天他穿什么？穿草鞋布鞋？他会穿大祭司？当年他有没有穿大祭司？他是大祭司的大祭司，他是不是穿圣袍？他没有，他穿什么？穿草鞋，穿普通老百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福音的环境，他们穿什么？他们讲什么话？他们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在教会里面关久了之后，我对外面的行情我都不知道。别我讲话，人家见面跟他讲哈利路亚，人家说你在讲什么？不晓得你在讲什么，你就不少用基督徒的术语在那边对别人讲，而用别人能听得懂。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的榜样，更不要说我们。我今天没有时间哈。啊，哇，还有好多要讲的，没关系，反正关于宣教有太多可讲的。我们是建个堂还是植堂？我们是请几个会讲道的牧师，还是差派几个宣教士？差派别人还是差派自己？我们常常做 shorter mission， 做短期宣道。我记得以前在 Columbia， 现在的ICU 哈，这个 international 这个神学院，以前的院长叫做 Mike， 叫做 McCracken， 他曾经跟我们一个宣一个挑战，他说我们的短宣，只短宣不长宣，是 great omission， 是最大的忽略。只做短宣，没有人成为 career， 成一辈子来出来传福音的人。他说这是 great omission， 最大的忽略，在最大的使命相对 great commission， 这边是 great omission。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我们在这边请几个全职的人，还是有没有人答应主的呼召，从代职的代，我这个代可能不对哈，代这个 lay person lay t， 这是附带的代，成为全职的。没有时间讲这个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是1991年，美恩跟我开始做传道人。有一次我还住在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坐在一个行军床，晚上家还没搬来，我睡在一个行军床。发生了一件事，半夜三更，夸嗒一声，我以为是我骨头断了，原来是我把他的行军床睡断了，太重了哈。那样的一年，有一天在我成根的时候，主把以赛亚书54:2给我，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哇 ，stretch your tent curtain wide。不要限制，不要 hold up， 不要 hold back， lengthen your cord， 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我不能细节这一节，我在1991年在福音堂的年刊就写这个，扩大你的帐幕。我再说，这个不是为了牧师，这个不是为了教会的工作跟人数，是你与我。如果你信主已经有几年，如果你信主已经有两个月，你从来不向人传福音，是你对自己神赋予你的生命的一个最大的羞辱。当你说我不会传福音，你去传的时候，神给你各样神迹奇事随着你，你会发现在你愿意的时候，神早就圣灵早就走在你的前面，在你的不能，在你的软弱上，它成为你的能力，成为你的灵感。你当时不记得的神的话，神会提醒你，当你这样的经验他的时候，最大的受益人是你与我。你的 self esteem， 你的自尊，你自我的定位，你自我的价值，你自我的实现，是靠着圣灵在你我里面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为着你我的好处。教会的宗旨，基督徒的宗旨第二是什么？扩展神的国度。愿神赐福给我们。
感谢神，接着卡丁牧师在这